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三大部分，就是讲到宣教与策略。有一些传道人听到执行宣教或者是服侍神还要什么策略，就跟随神的圣灵引导就好了。其实不然哈，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我们就先要知道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因为在执行策略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正确的目标，然后他们的需要在哪里，住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撒种，怎么样去修剪，那我们要差派什么样的人去，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些其实都需要，也可以在事先做调查，然后找出对策的。简单的说法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我第一个我要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今天全世界福音的现况是怎么样。首先用全世界的人口来看，假设今天全世界只有十个人，用十个人来代表世界的总人口的话，基督教的现况是怎么样呢？我可以说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跟随基督的基督徒，或者是叫做大使命的基督徒。我们问到耶稣的时候，他可以很明确的回答，耶稣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的主，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差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是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这样。再来呢，十个人当中大概有两个人或许自称是基督徒，甚至也去教会或者受洗，但是他们对于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他们并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去考虑他，去思想他。十个人当中有两个。再来呢，十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接触过福音，有人跟他传过福音，听过福音广播，或者是看过跟耶稣有关的电影等等，但是他对耶稣说谢谢我不用了，他们还没有对福音做出回应。十个人有四个人。最后呢，十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根本没有接触福音的渠道。你如果问他耶稣耶稣是谁啊，凤梨酥吗，还是什么椰子酥吗，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这个是如果以十个人来看全世界的话，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耶稣颁布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地方的万民就是地上的每一个族群 ethnic group， 潘他塔 ethne， 这个是原来希腊文的说法。启示录5章9到12节也讲到说，神的羔羊配得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用每一种语言一同敬拜。马可福音里面说要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有一个机构叫做约书亚计划，专门在做全世界的这些福音的进展啊，未得之民啊的族群他们的统计，实地派人去拍照调查。就好像当初约书亚要进去迦南地之前，他先派探子进去迦南。那约书亚计划就是说，你要得着这个应许之地，哪一些敌人住在哪里，哪一个支派要攻占什么地方，那么约书亚计划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之下产生。按照他们的调查呢，全球所有的族群大概有16300个，最缺乏福音的未及之民族群大概有6600个，未及之民的人口总和大概有30亿啊，就是按照现在全球人口72亿，它有30亿是未及之民。那什么叫做未及之民，或是叫做最缺乏福音的族群呢？它的定义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比例低于2%，并且自称基督徒或挂名基督徒，不管是天主教、东正教什么教，号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不见得会传福音的，低于5%。也就是说，在这个民族当中呢，没有什么人他可以直接去向他自己的族人来传福音的，还需要外界的帮助的。那这样的族群称为未得之民。福音未及族群最多的国家哈，目前是印度，族群总数2256，未得之民的2033。未得族群占总族群的比例是90%。再来就是中国， 族群的总数是548，未得知名的族群总数455，占总族群的比例是83%。如果是中国的同学，你现在在听我这样讲，你大概会觉得很奇怪，中国不是官方统计说56族吗？事实上按照约书亚计划标准或者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标准，每一种说不同语言的族群它有不同的风俗，就算一个族群。所以你实际调查一个彝族里面可能还有十几种二十种彝族，苗族里面也有好几十种苗族，按照福音大使命的这个定义跟官方的统计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第三名是巴基斯坦，就是族群总数447，福音未得族群的数目是435，尼泊尔还有孟加拉那这五个国家目前就是福音未及的族群最多的几个国家圣经翻译的情况，如果你要每一个民族都能够来做主的门徒，你必须要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他们最能够了解的圣经。那如果按照这个语言来看的话，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统计，世界上大概有7000种语言，有超过1300种以上的语言已经有新约圣经，可以覆盖全球人口88%，超过850种语言已经拥有音频版，就是可以用有声圣经或者是在线的新约文本，你可以在电脑上或者是在你的手机上上线的话就可以去读去听那目前大概还有大约1800种语言需要启动圣经翻译。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跟其他的伙伴机构，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在2025年之前能够启动所有还需要翻译的语言的这个圣经翻译。完整的圣经就是拥有新旧约的总共有530种，占语言总数的比例是8%，只有新约的是1330种，语言总数的比例是19%正在翻译的当中的有2200个语言数，占31%，还有一些语言是已经消亡当中快要消失的，已经越来越没有人在讲了，大概有1090种，占全球语言总数的16%，还有1850种是确定有需要圣经翻译的大概有1850种，占总数的26%。那这个就是目前的圣经翻译的现况。圣经翻译完了以后，他没有退休问题，他没有离开工厂的问题，他随时只要相信的人他一打开或是上线去听，他马上就可以得到安慰造就鼓励，他可以明白上帝在圣经当中如何介绍自己。所以圣经翻译是所有宣教运动当中最基础的工程。好像当初这个马里逊到中国来的时候1807年，其实他一生在中国的宣教的年日14年当中，大概为不到5个人施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以后他就成为成千上万上亿的这个中国人，你随时要认识神只要你打开圣经就可以来认识他。那这个圣经在马里逊的手下奠定的基础，以后又有和合本，现在要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有很多很多的译本可以供您选择，也可以供慕道友来听来看。再来就是耶稣传，随着这个线上和手机观影的普及要了解全世界人口观看电影耶稣传现况的难度也在提高。不过耶稣传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尤其在很多福音未及的地方，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宣教士把圣经翻译完了，或者是说路加福音翻译完了，他们就可以找学员传道会同工，他们有专门负责耶稣传的同工，把它配成当地的口音，按照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找多那种语言的人有的演耶稣，有的演玛利亚，有的演12个门徒，把这个耶稣传里面的这些情节用世界各种语言把它演出来，配合电影，然后到世界各地，不管是山巅海滨最偏远的地方，去到他们族群所在的地方，选择那个语言可以放给他们听所以目前该影片耶稣传已经被翻译为将近1300种语言，可以覆盖全球92%的人口。在1990年刚做出来的时候，大概有4亿多的人可以观看， 到2013可以用线上观看耶稣传的人口的增长是相当可观的。10到40度窗是覆盖有67个国家，5500个福音位籍族群的家园，每6个福音位籍族群就有5个是坐落在这个10到40度窗这个窗口里面，包含了从北非一直到中国，这当中所有的穆斯林的国家、印度教的国家、佛教的国家，有很多的未得之民都是住在这个窗口。你如果打开新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窗口也是局势比较动荡，常常有种族的冲突、宗教的冲突的所在，是特别值得关注并且用祷告托住的一个地区。目前普世宣教的挑战列出来5点。第一点是基督教包含所有的教派每一年以 1.2% 的速度在增长，但是伊斯兰教却以每年 1.9% 的速度在增长，因此总体上比基督教的增长速度更快。不过好消息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或者是大使命的基督徒增长比例是 2.6%， 比伊斯兰教更快。那第二点呢，他讲到 90% 的跨文化宣教士，他们侍奉的工厂是已经有教会了，已经有挂名的基督徒的族群啊，比方说在纽西兰、澳洲、印尼的一些大城市，宣教士跟当地的教会配搭啊，那只有 10% 是在未籍之民当中来开展事工。第三点是86%的穆斯林、佛教徒和印度教徒连一个熟识的基督徒朋友都没有，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穆斯林，他们要怎么样来听闻福音，他们的周遭会跟他们讲基督的好消息的是很困难的，100个人里面有86个人他是连一个熟识的基督徒友人都没有。第四点是基督徒平均100块钱的奉献当中，只有不到1块钱这个钱是用在未籍之民当中做开荒植堂的事工。这个是在美国的统计，你会让我们知道说耶稣颁布了一个使命，这是我们要去达成的，可是我们的人力用在哪里，我们的物力用在哪里，我们的财力用在哪里我们在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法去传福音。我想西方的基督徒他们对整个普世宣教的贡献，就是他们把这种在企业界里面的企业管理的技巧也好、知识也好，用在一个大使命，神的国度好像一个伟大的企业，全世界最伟大的企业，那我们是怎么样在经营它，我们是怎么样来达到我们的主所颁布的使命。第五点的挑战，他说暴力宗教极端主义逐渐抬头，导致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迫害加增。这个就是你电视新闻上面常常看到这个伊斯兰国 ISIS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杀炸弹客啊等等啊，对基督徒有很多的迫害。在21世纪，其实基督徒受到的迫害比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那这是我们现在的现况。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福音派基督徒不可思议的增长，在1900年代、196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占基督徒的比例，到2050年，跟这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欧洲、北美、大洋洲的基督徒比起来，看到那个不同的颜色，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增长。那下面那个图呢，就更清楚了，红色的是指传统的基督教国家。欧洲、北美还有大洋洲他们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平平的，但是你如果看那个棕色的、咖啡色的那一条的话，那这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成长，它的趋势势道很强，继续上扬，表示在这些非传统的基督教国家，那个教会的增长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你现在对普世宣教需要有一个新的看法哈，在教会里面或是整个基督的身体，它里面的基督徒，你如果看到的应该就是那4个黑人啊、巴西人啊，或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那样的面孔，那这些人也将会是在宣教工厂当中的生力军。我们感谢主。